从居家防疫开始哈 ，quarantine 一开始，神常常感动我的心，要为大家的家庭祷告。一开始我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为什么我每一次去祷告，神就一再的提醒我要为弟兄姐妹的家庭祷告。但是几个月下来，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因为隔离的关系，一天24小时，家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走到哪里都看到你，所以有一些紧张就显明出来了。如果之前我们的家庭关系经营的是开心的，是互相包容谅解的，这段时间我们会非常的享受能够这么长时间的大家在一起。但是如果之前我们的家庭关系是紧张的，是缺乏包容力的，甚至于是彼此互相不忍耐的，那这一段时间因为频繁的接触，所有的问题就好像被宣出来一样，那个压力变得非常的大。想想看，有一些父母每天还是要上班，然后开不完的会，小孩在旁边跳上跳下，整个屋子奔跑，或者手足之间吵吵闹闹。妈妈呢，除了要上班之外，还要给家人供应三餐，整天就在煮饭煮饭煮饭，打扫清洁打扫清洁，然后制造不清洁的人永远在那里。爸爸从前一离开家，开上车就去办公室了，眼不见为净。现在爸爸也整天在家里，所有从前的压力成倍数的增加，然后从前可以缓解紧张的机会完全没有了，因为你没有办公室可以去了，你没有街可以逛了，小孩也不能够再送到学校就拉倒。真的，很多的家庭你是备受考验。难怪我觉得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感动我要为家庭的关系祷告。我越祷告，我就越觉得现在这一段时间可能是我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段时间，逼得我们必须要正视我们家里面的问题，逼得我们无处可逃。其实这是出于神的美意，永远不要忘记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好像对很多夫妇来讲，这就像一个预言一样。预言什么呢？预言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你退休以后是大眼瞪小眼，相看两不厌，还是看你都够烦了？退休以后你就是整天24小时没有地方可以去，可是神说，我不要你等到退休，我现在就要来帮助你，给你一个机会，让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力气改变的时候，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关系，改变我们家庭的气氛。我今天非常的感谢有四位弟兄姐妹，他们愿意敞开他们自己，愿意跟我们分享在这一段时间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家里的问题，而且他们怎么样呼求神的帮助去改变他们的问题。神，当我们愿意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来教导我们，神就来帮助我们。 所以下面的这四位姐妹的见证，我真的诚恳的请求弟兄姐妹，坐在视频前面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好好的听，要认真的学习，从他们的见证来学习。好，麻烦毛瑞帮我放谢玲的见证。
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主做见证。疫情期间呢，我确实是花了很多时间亲近主啊，每天读经祷告敬拜等候神听到，至少要花三四个小时吧。所以师母说有没有一些见证啊，我想对啊，我就去采访了一下我的家人。我先问了一下我们家大女儿，我说那个 Sophie 有没有觉得妈妈最近有什么变化？她说有啊，她说你脾气比以前好了，然后呢她说你也比较理解人了，然后还有就是你能接受批评了，以前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你就会跳起来去反驳，她说现在的话呢好像你接受还能够改正。我说哎呦真的让我想起一件事情，确实是有一次我先生就过来说我哪儿不好不好，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说对啊，我说你说的对，我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比你说的还差呢。然后我说哎呀真的就是太多的罪了，我说真的是太不好了。然后他听到我这个反应以后哈，他真的有点被吓到了，他就很愣了看了我一下，然后转身走了，所以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又去问我先生，我说哎，你觉得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呀？他说有啊。我说那你给讲几个呗。他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以前有什么事儿你都说是别人不好，他说现在的话呢你会找自己身上的问题了。我说真的呀。我说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呗。他就那次我帮你竖大拇指那次啊，让我想起来，对，那这个要讲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就是疫情期间哈，就发现这个孩子们呢就是时间没有那么抓紧，尤其是我家老大，我家老大考的是音乐学院嘛，所以呢看到他那个拉琴每天的练琴时间哈越来越短越来越短，我的心情就越来越焦急越来越焦急啊。然后呢有一天实在忍不住，我就因为我想说跟孩子谈之前一定要跟先生要统一嘛，我就找我先生，我说那个现在咱们家 Sophie 是这种情况，我说那个这个他以后这个如果本来拉琴就竞争力就大，然后他现在那个如果不好好练琴的话，那以后在社会上怎么找工作？我说那个拉琴当时是他自己选的，为什么还需要我去盯着他呢？为什么还需要我逼着他呢？然后我就真的就很生气的跟我先生说了一堆。然后呢我先生就说你说的我也观察到了，不过呢你那个这个孩子们这个毕竟是放假期间哈，也是可以理解他的什么的。哎呀你知道吗，他这么一说哈，我的气呀就真的就蹭一下就起来了，因为他每次都是这个样子，他就没有一次是我说什么他就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他即使是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你说的我也看到了，但是他总是有一个 but， 总是有一个但是，然后就开始说，因为我那个怒火中烧啊，就是就会觉得怎么老是跟我对着干呢？为什么总是跟我对着干？所以当时呢就也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然后就这样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我看到女儿又在那儿浪费时间哈，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那个两个女儿在那个地方玩那个 puzzle， 我说 Sophie 妈妈要跟你谈一下，然后她说谈什么呀？然后我就特别怒，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陈小丁你过来，那个坐在边上。我当时就是想的是这样，好像是爸父母一起谈嘛，显得比较重视哈，我就把我先生叫过来，然后他就嘟了着脸就坐在边上，整个所有过程哈一句话都不讲。所以我当时呢就问，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那个妈妈看你现拉琴时间越来越短，我说我比较着急，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然后我女儿就哗哗就开始倒她的苦水哈。其实在她倒苦水的过程当中哈，我有束手无策，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会儿啊，我真的很希望我先生能够挺我一把哈，然后能够说一下，能够说句话。结果他就在那儿耷拉着脸，就一句话都不讲。哎呀，我就得拼命的，真的是一边动自己的脑子，一边跟神祷告，就求智慧哈。然后 感谢主，那最后他就是就是让我找到了这个孩子卡在什么地方。我就说那个其实他是给自己定的目标太高了。我跟他谈的时候，他每天就弹半个小时的琴，但他心里头是想弹四个小时的琴，所以他每天看到自己完不成自己的目标，他是让特别生自己的气。所以当我知道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说咱把目标调低，咱们就每天咱每个星期就上一堂课。我说我本来想说每天弹一个小时，结果他听说那个上课时间一减少，他就跳起来了，就高兴的不行了。我说那我现在一天可以弹两个小时，没问题，我觉得没问题。哎，他真的从此以后就开始弹两个小时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谈话就愉快的结束了。那结束了的时候呢，那个我就很得意的去跟我先生，就是好像有点是，哎，你看我这个本事啊，这个功劳。然后呢，那个同时呢，我也想批评他一下，就是为什么他在那儿耷拉着脸都不说话呢？我很需要他的支持。然后这天就结束，是第二天。到了第三天早晨哈，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呢，神就真的圣灵就感动我说，需要我为我对我先生的态度道歉，当着孩子面去这么去跟先生让我去为这个态度去道歉。然后我就想，好吧。但是除此以外，圣灵马上就又过来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先生为什么要去那么讲？然后我就突然间明白了，我说，我的定位是我是先生的帮助者，上帝真的就是我的婚姻是上帝拣选的，他就知道我最缺的就是这种因为我的思路蹦得很快，所以我考虑特别不细致。所以事实上我先生跟我是100%的互补型，是超棒的一种互补型。如果我能够静下心来允许他说话，听他说话的话，我们俩加起来一定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完了以后的话呢，我就去跟他道歉。我说我想跟你谈一下。然后他说什么？我说第一呢，就是我为昨天对你的态度道歉。第二的话呢，我说我想明白了。我说你每次都跟我意见不一样，你不是跟我对着干，这就是咱俩性格不一样。事实上呢，这就是最好的一种结合，这个就是互补。你并不是诚心想跟我对着干，你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最好。哇，我这句话刚说完，他两个大拇指都竖起来了，你知道吗？他说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转过来了，你这么快就把你的那个手指头指向自己了，而不是指向我，又是骂我，就像以前一样。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主，能够因此哈，家里就是现在的氛围呢越来越愉快。出现问题的话呢，我真的就是很快去检醒自己的问题，然后家庭的整个的氛围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谢神，有神真好。那我也祝福呢我们的姐妹们呢都能够快快的去认识神，然后去经历神，去享受神跟我们在一起的美好。那在结束之前呢，我想放一个视频。那下面这个视频呢是我老公过生日我们给他的一个惊喜。这么多年呢，其实每次都是他给我过生日，我从来没有真的花过心思去。那这个是我跟孩子们一起为他设计的一个小惊喜，就是他完全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你可以请大家观察一下他那个前面蛋糕出现之前的时候他的脸哈，其实那个脸呢就是我们家的，代表着我们家之前特别沉重特别纠结的这张脸。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脸整个就开了，然后那个笑哈，所以真的是可以的，我都可以做到，真的是可以的，有神真好。一切荣耀归给主。
长平，你赶紧过来，我跟你说，女儿被别人 cue 完了，她就自己这么没有自信，没有那种。
好，
不是。
哎，啥？
你坐上车上，过来跟你说。坐上，我跟你说 ，Cici， 你过来亲的。
Cici，
come see me。谁过来亲的？你也没好哪儿去，你长得也没好哪儿去。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一个人掌控全家的气氛，这个人改变了，全家的气氛都改变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全部都是姐妹的小组里面，我问姐妹们一个问题，请问你家里的气氛是掌控在谁的手里？每一个姐妹都说她们家的气氛决定在她。当然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弟兄，你决定了你家的气氛。我要问的是，如果你是那个决定全家气氛的人，你现在所制造出来的气氛是沉重、紧张、压抑，让全家人都想要每一天逃回自己的房间，避免跟你见面，还是你营造出来的是一个轻松、开心、自由、敞开的气氛呢？如果你是那一个人，你在家里制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气氛？让我们都学习谢灵，他的改变使得全家的气氛都改变了。我们下面来看 Ivy 的见证。
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分享见证神在我身上，在我的性情上面做了一些突破。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呢，我和一些姐妹有一些分享，我们个人都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个人预备足够的油，来作为聪明的童女来迎接等候新郎耶稣基督的到来。再加上教会有牧师师母有一连系的这个疫情审视篇，教导我们真的是要撕裂心肠的悔改、自卑跟寻求神的面。所以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在等候神，聆听神的声音，看神要在我生命里面有做什么样的改变跟突破。记得有一次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个意念，要我对我的家人是以朋友方式来对待他们，而不是那种按着我的方法，按着我的这个做法唠唠叨叨的来对待他们。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居家大家都在待在家里。那我这个先生呢，常常就会找我的子女一起讨论中午要去买什么回家里来，回到家里来吃。每次听到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就非常的不开心，因为家里已经有两个冰箱满满的食物了，这些食物也要吃掉啊。再加上疫情期间外出是还蛮危险的。那这些都是小事，可是就在我的心里面开始累积了。那因为就是不能出去吃饭，我也不太希望他们去买东西，所以我就开始预备食物一天两餐，中餐跟午餐。那一天过去，两天过去都还 OK， 一个礼拜过去也都 OK， 到了两个礼拜甚至到一个月呢我就觉得很有压力，因为我不是一个快手脚的家庭主妇煮饭对我来讲还蛮花时间的，每次做完一顿饭完以后我就非常的疲累，所以那时候我很期望有我的家人能够来帮助我。我是一个喜欢人家用心灵体会我，或者是看到别人的需要，我不喜欢告诉人家或叫人家来做事情。显然的，我的家人好像不太了解我，也没有看到我的需要，所以这样子一直下来的话呢，我就开始心理上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有情绪了。 那我也在想说，我好像是他们的免费的烧饭婆一样，所以那个情绪就一直在在我里面一直我没有办法释怀。直到有一次我因为小很小很小的事情，我跟侄女讲话比较语气很比较重，然后态度比较不好，那他就觉得委屈，也用比较不开心的态度回我。那因为这样子的话雪上加霜，我就很不高兴，我就开始就是决定要用冷漠来对他。我从小到现在我不太知道怎么来面对我的情绪，尤其是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我跟人有矛盾的时候，我通常用冷漠来处理，因为我觉得反正时间会医治，时间会医治一切，反正这个时间一过久了就会没事了。那但是呢神并不放过我再加上呢隔一天是主日我们正好教会要拨饼领圣餐，我们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很久没有领圣餐了，所以当师母在宣布要领圣餐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可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一边的我就想说哎怎么办呢，我没办法领圣餐了，因为要吃不能够吃喝自己的罪。可是另一边的我呢又说反正牧师师母也看不到我有没有领圣餐，我就不领圣餐，还是用我的老方法冷漠来对待我的侄女。可是圣灵上帝就不放过我，我那个心就一直在翻腾，一直知道说要去对付他。所以我真的就感谢神，我就顺服了圣灵的这个感动，我就愿意我就找我的侄女说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来沟通一下。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之间不是只是谈那天发生事情，很多的事情都把它来拿出来来沟通了。真的是没有想到有太多太多的误会在我们当中。他之所以不帮助我在做饭方面，是因为我常常嫌他做得不好，他就觉得说他怕犯错，所以说他觉得还是尽量不参与。但是他都每天都洗碗的，所以我说我不是这样子想。所以他说他很多的地方不是这样想，我说我也很多地方我也不是这样想的。经过那样子的一个沟通，哇，我就觉得说所有的重担全部都放下了，我的重担都脱落了。那天晚上的心情，那个开心，那个喜乐，那个爱就充充满满的在我心里。隔一天我可以跟我的侄女两个人一起在神面前真的是认罪悔改，然后呢我们流着眼泪给彼此一个很大的拥抱，我们真的是很开心，我们把这个真的是神的爱真的是充满这个家里，让我们真的是就是把这个结就打开了。所以呢之后呢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就常常的聊天，常常的讲他的事情，他工作上的我家里事的，我的工作上的，还有就是我们遇到的事情。所以就真的是像这个朋友一样，那就是彼此的这样子的关心跟对待。我真的很感谢神给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勇气，而且真的是帮助了我突破我在情绪上需要的改进的地方。我真的很感恩，而且真的是帮助了我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更那个生命就是更自由了，实在是很感恩上帝的带领，也谢谢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当我们的家庭发现有紧张的情况出现，我们必须要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是有问题的，其次呢我们要做那一个跨出来把这个问题摊开来的人。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当我们主动的提出问题，我们的家人会非常好的非常善意的来回应我们，因为他们也感谢大家生活在这种紧张的气氛里面，没有一个人舒服，所以有一个人愿意跨出来面对这个问题，并且摊开来让大家来讨论的时候，其实我想全家的人心里面其实还蛮高兴的。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家人非常的善意回应我们，但是我知道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就像 Ivy 一样，他的个性不是一个很敞开很容易敞开的，或者也不是一个很哈拉哈拉外向的人，但是不在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求神把那个勇敢的心给我们。事实上有一些外向的人他也没有这份勇敢的心，直接面对问题然后提出来让我们大家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勇敢的带着一个好的态度，不要咄咄逼人，就是把我们在上的这个课哈，讲到这个跟孩子的相处有一点点的改变可以发生巨大的效果，这个改变就是说 I message， 说我的感觉是什么，不要指责别人，这样的话就容易在一个和谐的气氛里面来把我们的问题解开来。我真的很感动看到 Ivy 这样子的开心，在这个视频的后面他所想要的就是跟家人有一个像朋友一样的关系，他走出了这一步，结果他就收获了他想要的家庭关系。下面我们请放 Gloria 的见证，谢谢。
我先生长期在德州的一个石油小镇工作，一个月才会回家过一个长周末。我们平时有事情只能靠电话联络，大约三四个星期前我有件事想要和他商量，在电话中我们起了争执，他又对我说我对事情都是过于苛求，经常的夸大事实，还把我还没有完全说出口的话扭曲了我的意思。更过分的是，他竟然在我说明我的立场解释我的意思的时候，他把电话给挂掉了。我当时真的很气愤也很委屈，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明明是他的不对，他没有安慰我就算了，还不听我的解释。更过分的是挂我的电话，这真的是让我感到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但是这个满腔的怒火没有地方发泄，我试着祷告，但是就是无法平息自己的心情。我只有向我组内的好姐妹 Ivy 求救。当我联络上她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哭出来了。这一哭把我满腔的委屈都发泄了出来。Ivy 她安慰我，带领着我的祷告，求神来带领我和我先生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子我的心情慢慢的就平复下来了。接下来的几天我总会回想过去我和我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曾经是这么无话不谈的知心的伴侣，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针锋相对话不投机的两个个体呢？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说话，才不会让他又扭曲我的意思，才不会又引起争端。这样子在我想要跟他开口讨论事情之前，我就会很害怕听到他不开心的回应，我很怕听到他又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你又来了，你很烦啊，我才不在乎你怎么想，我不在乎你的感受等等，这样子非常负面的反应。我想确实我有很多时候都是很唠叨的，我也很会批评他，但是我是觉得这是因为他做得不好又不改进，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他能顺着我的要求改进的话，我还需要一讲再讲吗？ 我还需要这么唠叨吗？我自认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神已经在我的心里面动工了，他让我变得说话的时候克制了很多。如果要和他讨论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很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该怎么说话，才不会再去碰到他的怒点。但是为什么他就看不到我的改变呢？那他为什么也不能改变呢？为什么动不动的他就要扭曲我讲的话，他要觉得我要讲的话都是一些不中听的话呢？这些伤心、失望、委屈、愤怒常常的积在我的心中，无法消散。我很想改善我们俩的关系，但是每次开口总是引起争端。我觉得我先生真的是对我十足的冷漠，也失去了完全，也失去了愿意配合我的心。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再与他沟通。渐渐的，我逃避，我不想跟他再通电话，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少，通话时间越来越短。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与他处理跟他之间的关系。我只能把这事放在祷告里。这次他挂我电话，直到有一天有生活上必须处理的事情，不得不打电话给他，我才忐忑不安地跟他通上了话。在这次的通话中，我竟然不会觉得丝毫的勉强，我也没有再斟酌我的字眼，就很自然而然地讲了很多很多我在个性上绝对是说不出口的话。细节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平常一贯会说的。我只大致的记得我告诉他说，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我最亲近的人，还是我最爱的人。当我有事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想到他。但是当我向他倾吐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听我的倾吐，会让我非常的难过。当我向他抱怨的时候，其实是一颗希望的能够被他了解的心，我所需要的只是他的倾听和谅解。他在电话的那端静静地听着我讲话，也会安慰我。从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跟他争吵过了，而且每次的通话都是非常的愉快。我挂断了电话以后，心中充满了喜乐，我就觉得我和他的关系又恢复到了往日的无所不谈的年轻岁月。现在回想起那一通的通话，我觉得真的是出于神的引导，我才能够如此的毫不勉强，也不费脑力的，很自然的用跟我平常完全不同的方式跟我先生沟通，而且我先生也很正面的回应了我的诉求。最近我仍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以前就这么容易的引发争执呢？当然我仍然可以去责怪我先生不对的地方，但是神让我更看到了我的不足。我自认为心直口快是个美德，我还以为我自己很正义，我就拿着这个心直口快口不遮拦的去指责着他的错误，其实这也正是伤害他最深的一把利刃。我常忽略了他的美好，却紧紧地盯着他的短处，也成了他在我这儿不得到认可的一个挫折。如果我是他，我也不会想和我这样子的人相处。过去两三年我虽有改善，但这既往的沟通形式已然存在，要重新建立这样沟通比较良好的沟通，并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够克服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领导，我想我仍然会常常的跟他据理力争， 不会说出我先生能够听得进去的话，也因为神的引导，我才有反省的能力，为我以前对他的伤害表达歉意。当我得知我要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向我先生争取关于这个见证的意见。当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接近了他睡觉时间，他还在忙着第二天早上开会要用的资料。要是在以前，我会很担心，因为我打扰他的工作，他会不耐烦，也会害怕那是我的事情，他不会要跟我沟通。往往在这样子的担心之下，我就会放弃了跟他的沟通。但是这一次呢，我却完全没有顾虑的，我也不担心的，就打断了他的工作，征询了他的意见。他也是很蛮有耐心爱心的，放下了他的工作，静静的听着我把我想要见证的内容说完，并且给我很正面的回应，给我了一个很好的支持。这样子听完我的见证以后，他才回到他的工作上。我们的沟通是如此的顺利，让我感受到神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我的无能，但借着神却是无所不能。他大大的改善了我和我先生之间的关系，我真的是满心充满了感恩。
当我们在上 Good TV 的课程，想要更靠近自己，我听到了 Gloria 的见证，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夫妻的关系是慢慢累积起来的，那个不和谐的关系也是慢慢累积起来的。当初结婚的时候，大家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是完全的敞开，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话伤了我，我的反应伤了你，渐渐的夫妻就渐行渐远。等到突然有一天发现，哇，我们已经远到好像彼此的心都碎了，彼此都成为一个很破碎的人的时候，这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要这样的关系，我要修复它。 Gloria 很勇敢的向她的丈夫表白，我爱你，你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我在乎你的对我的反应，这是一个 iMessage， 我是怎么样，我陈述我的情况告诉你。哇，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告白，马上她的丈夫的态度就完全转变了，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得胜的见证。弟兄姐妹，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知道他们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吗？中国人有一句话，爱在心里口难开，这真的很糟糕。爱在心里，谁晓得我的心里怎么想呢？谁晓得你的心里怎么想呢？对不对？而且中国人把这种态度更进一步的推广到啊，什么刀子口豆腐心，明明是很爱的，爱孩子爱配偶，但是嘴巴上说出来的话就是贬损的话，这个真的很糟糕，很要不得。我们的儿女不会知道他们在我们心里面那个地位，除非你把它讲出来。我们的配偶也不会知道 我们多在乎他，除非我们把它表达出来。我们真的要学习，开始学习，不要说哎，我们华人就是这样。No， 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要把它丢弃，然后要学习那些好的，把我们里面的真实的情况把它分享出来。也许我们中间有人会说，哇，这个太难了，怎么讲啊，真不好意思。那我们总会写字吧，我们可不可以留一张卡片在他的枕头上？我们可不可以发一个 text message 给他，告诉他我很爱你，我很需要你，我很渴望回到我们当初恋爱时候的那种关系。只要有一方愿意敞开自己，就给你的配偶，给你的儿女一个机会来认识你，通常你会得到很好的回应。谢谢 Gloria 的分享，下面请帮我们放 Vivian 的分享。
Hello， 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 Vivian。这是20年后的我，因为大家都说我们的相似度是99.9%。这是我的妈妈我们今天呢，就是有小小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段疫情的期间我们家中因着神的恩典所有的改变。首先从第一个小改变开始，就是自从我们开始居家主日崇拜之后，其实在第一个礼拜我跟以前的主日崇拜其实都一样的，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去参加主日崇拜。那一天就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面看着电脑这样子来看 live 的直播。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鼓励我说，哎，不如就是下礼拜开始在客厅里面来看 live 的直播的主日崇拜。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太大的期待，也不知道爸妈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所以我第二个礼拜呢就早早的开着电视在客厅里面参加主日崇拜。一开始呢是爸爸就是看到电视里面播的东西，然后他就看到是惠国叔叔在台上带着敬拜，然后这样子一下就吸引他了，他就跟我一起 participate 来观看主日崇拜。然后妈妈也就是很让我蛮出乎意料的，也是就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说，哦，我也来看一下牧师师母他们的教导这样子。然后这小小的一个改变就从我家开始了。然后第二个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就开始每个礼拜天我不再是好像是一个人参加主日崇拜，我是有妈妈陪我，然后也有爸爸陪我一起来参加主日崇拜。后来有一天妈妈呢就是看到就听到师母分享了摩西这个人，她就问我说，哎，摩西是不是就是那个把红海分开的那个？我说，哎，对啊。然后结束了之后我就也是很随意的就是递了本我的圣经给他，我就说，哦，你有没有，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是你不用整本读，你就是从这一本书出埃及记开始读，然后也不用读完，可能读到十几章，然后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摩西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也没有太多的 expectation， 然后也蛮出我意外的是之后的每个早上我下楼下的时候，我居然看到妈妈靠着窗，然后有点少皱眉的，其实是有点小困难的，这样子来看来读圣经。我是心里面很多的感恩，因为我觉得哇，怎么妈妈会那么认真的愿意来读圣经。然后为什么他是靠着窗来读是有一个原因的，是因为我给他的圣经也是我有唯有的圣经，就是他的字 非常的小，所以毛娃的那个眼力不好，他只能就是取早上那一个地方阳光折射进来的光度最好的时候来可以读这么小的字的圣经。他不只是读，他有时候还会问我一些问题，甚至是我都没有想过的问题，例如说为什么献祭要用烤的，不是用水煮的，水煮的不是更健康吗？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甚至在圣经的讨论上面有一些互动，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嘛。不仅是有兴趣，而且是还蛮认真的去读这个圣经这样子，所以这是我家的第二个小小的改变。然后第三个改变也是蛮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也因为好像现况也越来越糟糕，妈妈就是开始精神上比较紧绷，也比较紧张，甚至是有点是过于紧张了这样子。所以呢，也是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了，妈妈在家的时间比较多了，所以他会慢慢的开始变了一个形式，一个我比较不认识陌生的妈妈。因为在我朋友当中，我们常常会聊到的，就是他们总是很羡慕我有一个很开明不会唠叨的妈妈。但是我妈妈居然就是开始因为精神紧绷的关系开始对我唠叨了。我可能吃个面，我加一勺辣椒，他就会说不要吃辣椒，因为辣椒对你身体不好。我在冰箱拿一条冰棍，然后他就说不要吃冰的，因为那会对你免疫力不好。甚至已经严峻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从外面回来了，我去洗手，他也要跟着我到洗手间盯着我洗手，然后重复的复述说一次性手套要怎么脱掉。听起来好像现在讲起来是觉得蛮好笑的，但是其实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与紧绷的关系，其实我已经我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我每次妈妈的唠叨，我就会脸色我就会改变，然后我甚至也会用不好的态度来回他，因为我觉得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你怎么可以来质疑我的职业，我每天上班我这样子的动作我做不知道几百次了，你怎么会这样子来跟我复述这一些东西呢？然后我都会用不好的言语跟态度来回击妈妈，然后结束之后我都会跑上楼上关在房间里面哭。我的哭不是因为说为什么妈妈会这样子，我也不是因为觉得委屈，我的哭是我很懊悔自己的反应跟对妈妈说的话跟情绪还有态度。我就跟神祷告，求神来改变我，让我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好难哦，因为来控制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不容易。但是其实之后我们的关系相处，只要好像不碰到这一点就会没有事。直到两个礼拜前的那个礼拜天，师母在回应的时候，她居然就是呼召我们要在家里面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道歉。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 towards the end 了，我爸爸其实已经拉着我妈妈就是要走去外面，要去逛那个社区，然后我自己心里面就对神说，其实不是不要，我不要道歉，是我没有这个机会，我想应该也没差了。但是很出乎意料的是，妈妈她居然自己只身的走回来，然后待在厨房那边开始洗东西，所以我只好仍然还是不想要拉下脸的，然后走到妈妈面前，我就说妈妈，那个师母说要道歉，所以我会先道歉，因为先道歉的先赢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跟妈妈说我要为我过去的几天 我对你的态度、说话的言辞还有情绪，我要向你道歉。其实我还没讲完的时候，妈妈就马上绕到我面前，然后抱着我，然后很轻声细语的跟我说，妈妈只是不想你不开心。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抱在一起哭。我跟妈妈说，其实我没关系，因为其实每一次我好像向你发完脾气之后，我跑上楼，我都会跟神哭。然后我跟神哭完了，讲完了，神也安慰完我了之后，其实我就没事了。我只是求神改变我，我不想要再用这样子的情绪来对你。然后妈妈就是很温柔的用她的手拉着我到了电视机面前，但是那个时候电视机已经结束了直播了，所以她就说，哦，那就没有祷告了嘛。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是可以祷告啊。然后我就很简短的跟神说，我就是感谢神你倾听了我的祷告，然后改变我，然后也让我有机会跟妈妈有很好的这样子和好跟相处。通常我们祷告，我跟妈妈一起祷告完，都是我在祷告然后就结束了。但是那一天妈妈就在我祷告完之后，她就说，哦，我也有话要对神说。然后妈妈，你那天你是跟神说什么？
我说，感谢神你教导我女儿，因为我看见我女儿的改变。其实我也有一个想法，我是希望我可以尝试着靠近你，所以求神你让我靠近你，谢谢。
对，就是我们的一起的祷告其实没有好很 spontaneous， 也没有好像很长或者很 detail， 但是就是这么简短的祷告，我们心里面就是都充满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还有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是感谢神在我们家做的改变。我看见这个疫情当中不只是一个好像休息的季节，也是一个撒种的季节，还有之前撒的种也开始好像成长发芽收割的季节。前面提到说为什么我爸就是会这么被吸引，就是看到惠国叔叔在台上敬拜的时候他会愿意跟我坐在一起，是因为之前惠国叔叔在我爸爸就是意外受伤的时候，他也就是开很远的车来探望他，并且就是为他祷告，这是爸爸常常会提到并且都记在心里的事情。然后我很为这一件事情感恩，我发现就是弟兄姐妹互相之间的帮助跟带导，所撒下的种子都慢慢的在发芽成长。然后我也很感谢一些姐妹们，她们就是像 Rachel， 她听到哦，我妈妈就是看读圣经很辛苦，她就马上就把那一本比较字体大的圣经就给我妈妈，让我妈妈读的会比较没那么吃力这样子。所以神真的是使一切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主，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Vivian 就在这个见证里面讲到，好像他的爸爸妈妈开始能够跟我们一起敬拜，是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他们身上所做的美事。但是我听到王妈妈在这个见证里面，她也有讲话，因为那一天当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通常都是 Vivian 开口祷告，祷告完就完了。结果那天他妈妈说，我也有话要跟神讲。结果Vivian 就在这个见证里面， Vivian 就说，妈妈你要不要讲讲看你那天跟神讲了什么话。那我就听到王妈妈就对着镜头告诉大家说，哦，我跟神讲说谢谢你 让我的女儿改变这么好。所以这个见证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本来两个人的关系也可以越来越裂痕越来越大，但是当 Vivian 说哎，我要来道歉，就修复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为我们的家人能够认识耶稣，能够享受救恩祷告。好，这个直播的时候，本来我们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邀请家人跟我们一起看。但是如果 Vivian 像一些青少年那样的悖逆，常常顶撞父母，父母怎么可能会跟他一起看直播呢？或者我们想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可是我们对家人的态度是很不好的话，那家人为什么会想要了解我们的信仰呢？如果我们的信仰，神的救恩真的改变了我这个人，那么也许你不需要邀请人，人就想要来探讨到底这个信仰是一个怎么回事，为什么在你的身上显出这么大的改变。我记得当初我就是这样，我的舅舅是我们全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他一信耶稣，他就从我们家五楼的佛堂直接搬到地下室去住，他的人生就像白日跟黑夜一样，在我们的眼前是完全翻转。所以有一次我就在跟我兄弟姐妹聊天的时候，我就讲哦，八舅改变好大，我真想要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神很奇妙，第二天我舅舅，我妈妈请他的兄弟姐妹吃饭，他们到我家，我舅舅就在饭桌上跟我们讲哦，我也很想带你们去我的教会看一看。我的姐姐哥哥听到，因为昨天听到我讲的话，他们两个都生怕这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说他要去教会看一看。为什么我会讲那个话？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个人他的生命被救恩改变。那一年我才17岁，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不管他多年轻，不管他多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想要家人认识耶稣，我们想要家人得救，首先我们让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效果。如果你可以在家里被你的家人崇拜，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你在外面不管你有几千万的粉丝没有用，你的家人最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大家都要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好不好？当弟兄姐妹家里面有问题来找牧师师母，永远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做了15年的牧师，我现在稍微累积了一点小聪明，我发现我作为一个牧者，或者作为一个辅导，或者你是小组长，你绝对不要纠结在他们到底是谁对谁错，谁对的比较多，谁错的比较多，不要。为什么？因为就算最后你看都是我对，都是我对，连师母也说都是我对， OK，这个在我们面前的现行犯无话可说，但是他最多是口服，他心不服。如果他的心不服，他不会改变，是不是？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再纠结在家里我受的委屈比较多，我做的事比较多，我比较倒霉，我比较怎么，不要再纠结在这里了。人类的第一个家庭，亚当和夏娃，当神把他们摆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神告诉他们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要不吃什么？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他们吃了，神说当你吃的时候你就会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家里仍然在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在辨谁对谁错，你错的比较多，我们的结果，我们的关系一定会死。不要，这个是不 work 的。既然不 work， 就不要再走这一条路。刚才这四位做见证的姐妹，她们的家里面那些关系之所以可以改变，就是她们没有坚持自己是对的，她们没有说我要为我的委屈讨回公道，你要承认你对不起我，她们都没有。相反的，她们都是先反省自己，我在哪里可以改变。弟兄姐妹，这是关系和睦的关键。当有冲突，当有紧张的情况，我们都要先问自己，我有哪里可以改变，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今天你家里的气氛是怎么样？你家人的关系是如何？先问问自己，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改变？你可以成为家庭关系、家庭气氛改变的关键人物。也许下一次就要我们就要听你的见证。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的家人并不像这四位姐妹的家人哈。当你跨出这一步，想要改善的时候，这些家人是这样的乐意包容你，给你善意的回应。可能如果你的家人不是这样的话，我要鼓励你，你还是要照圣经的教导做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我是要成为家里面制造和睦的那一个人，我是要在发生矛盾的时候，我是要先反省自己的那一个人。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呢、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虽然很可能你跨出了第一步之后，但是你得到的是不好的回应。我们要记得圣经说行善不可丧志。基督徒意思就是小基督，主的门徒意思就是我要学习耶稣，我要效法耶稣。而耶稣是怎样，他在世界上的这些日子，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朝向十字架而行的生命。我们真的要知道，只有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才可能一直走向光明。耶稣说过一句话，我先说，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最简单的讲法，就是神的旨意跟我的心意交汇的地方。神的旨意跟我的心意交汇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十字架。耶稣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要知道，耶稣并不是他被钉的时候他才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他是在客西马尼园他就背起了他的十字架。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要，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的意思是在我的家里面，我要做那个和睦的人，我要做那个营造敬虔的气氛的人，我要做那个先反省自己的人。 其实耶稣也不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才背起他的十字架。记不记得12岁的时候，当玛利亚跟约瑟走了 好久的要回家，突然发现耶稣不在，他们赶回到圣殿找到耶稣。耶稣开口说什么话？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在耶稣很小的时候，他已经这个已经是他的生活习惯，他是以父的事为念，他是一直以来就学习天父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天父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整个人是以父的事为念。所以在家里，如果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我要骂人就骂人，这是什么？这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对不对？我要发脾气，这是我的情欲，我就发脾气，我不高兴我就骂人，这是我的情欲，这是没有经过改变的，没有，我天生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东西。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就会收败坏，就会收败坏。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家破人亡，就是因为顺着情欲撒种。然后呢，顺着圣灵撒种的，圣灵告诉我们要结出，在生命里面要有爱，要有喜乐，要有节制，这些等等。我们学习神的生命，我们用爱去对待家里的人，就会从圣灵收永生，家里会越来越喜乐，你的家人好高兴，你是他的爸爸，你是他的妈妈，你是他的姐妹，你是他的兄弟。所以保罗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要鼓励大家，不管你做出的是什么，然后你得到的回应不尽理想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坚持做对的事情。不能说，哦，这次我已经，我上次我已经先道歉，你怎么现在还不道歉？不要这样，不计算人的恶。在家里我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就是行善不要丧志，行善不要丧志，一直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下面我也要对我们中间一些在家里，你知道，你的家人也知道，你总是那一个破坏和谐的人，我要对这些人说几句话。也许你一直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在你看，每一次你发火都是因为你太太说了什么话，都是因为你的丈夫做了什么事，或者都是因为你丈夫没有做他该做的事。所以每一次你发火都是别人点燃你的。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一些人，你已经习惯了用冷漠，用不理不睬去对付你的家人，因为他们没有照你的心意行事，或者他们的表现让你非常的不满意，你已经走到一个地步懒得再说了，你就任凭那个失望充满你的心，你已经放弃了。冷漠是你对家人的态度。这样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热暴力还是冷暴力，也不管你旁边的人让你多么的不开心，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当你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热暴力或者是冷暴力的情绪里面，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觉得你健康吗？不会，你不会快乐，你也不会健康。 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既然不快乐，你也不健康，所以你要看见这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是你的问题，你需要救赎，你需要被拯救，被拯救从这个不好的情绪里面被救出来。不管谁惹你生气，现在需要拯救的人是你，因为你不快乐，你也不健康，所以是你的问题，能够了解吗？我面临一个问题，因为我不快乐，我也不健康，所以我真的有问题，我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帮助我们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转到自己身上。我需要帮助，我的问题需要解决，我需要从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得到释放。承认自己有问题，甚至于承认自己就是问题，这是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除非我们能够看见自己有问题，除非我们承认我是问题，不然就谈不上改变。好，我们怎么能够看见呢？我们怎么能够看见我有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看见我是问题呢？耶稣说，圣灵来啊，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使我能够看见的是圣灵，使我能够看见真实情况的是圣灵。当他在我里面工作，我就会为我的罪，我就会为我的义，我就是为，通常我是审判别人，这个时候我会突然发现，哇，我要反省我自己，我要责备我自己。一切都是改变的一切开始，都是从人看见真相开始。在我看不见的时候，在我看不见之前，我总是指责别人，都是我爸爸怎样，都是我妈妈怎样，都是我的姐姐怎样，都是我的谁怎样，我总是指责别人。大卫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当神的光照亮我们，我才会发现，哇，原来我就是问题，而且当我这个问题人物改变了，整个环境都会改变，整个家的气氛都会改变，家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改变。这是我们刚才四个见证所看见的，对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家中已经显出来的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在 quarantine 的时候显出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解决。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如果不解决的问题，在关系之间只会越来越壮大，那个问题只会越来越难处理。就在我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在脸书上面看见了下面这个视频，看完之后我的心堵得很厉害，但是经过考虑也跟牧师商量，我还是决定要放给大家看。
被伤害过的话就会记在心里越久，印象中从家人口中认识的自己大概就是很难相处又讨厌，让人蛮失望的，可能也只是爸爸妈妈跟小孩争吵的时候说了几句批评，可是真的不小心放到我心里变成心结。小时候如果有心结没有解开，很有可能就会跟着自己一辈子。当然我从来没有恨过我的爸妈，但是受伤过的感觉怎么样都不会忘掉。 然后一直到10年前我18岁就决定离开家里。只记得那时候不顾一切就离开了，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努力看看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
妈妈，你喜欢台北吗？
因为三六在这里啊，我觉得他小时候比较贴心。他小时候，他每天晚上都会到我房间跟我说：“妈咪，晚上要跟我亲一下。”
好可爱哦！
你都忘记了吗？
我忘记了。可是你觉得很快乐的事情，感觉都离我好远了。我觉得妈妈的世，我觉得她的世界太小了，然后我要的世界很大，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都在一起。
那时候他18岁离家，真的很担心他。三料他的个性太直，想说容易得罪人啊。
我比较想聊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跟家的距离会这么疏离。妈妈说她怕我得罪人的时候，但是身边真正亲近我的人是很喜欢我说，三料，我知道你是什么样，你就不断的做自己，你才可以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你不用怕得罪别人，也不用怕别人讨厌你。
真的很不了解你。
很简单了。
对，他太简单了，怎么生出一个那么复杂的小孩？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搭飞机回家，我们在飞机上从飞机的观景窗看到金门那段那块岛，我们看到那块岛，我们就靠着窗户一起哭，你记得吗？
只是你跟我说金门这个地方，就是那种。永远都是你的家，他会永远拥抱。我觉得那时候的你离我们真的很近，一直以来你的那个作品全部都跟金门有关，所以我知道你多爱金门，多爱我们。但是慢慢走远的时候，遇到朋友，他跟我说：“哦，你哥是黄山料，哦，一件衬衫是你哥做的。”我都会有一种感觉是：“哦，那是我哥吗？还是他就是黄山料？”就是那个感觉是。很远，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别人比我更了解你，比我更离你更近的感觉。对，对，然后那一次真的，我知道你很爱我们，也很爱金门，很像要分手了的感觉吧。
我也很珍惜18年来跟家人的感情，可是18岁是一个分界点，离开了家之后，我就想要去追求自己的家，然后那个家是里面的成员是可以理解我的。他不一定要血缘关系，但我们的心要近一点。我们好像在18岁搭上飞机离开家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把家也丢掉了，把家人也丢掉了，不小心。等一下，不要哭了，别哭。很多人
访谈结束之后，我收到妈妈的简讯，然后妈妈在简讯里面跟我说：“儿子，妈妈爱你。”我只回了：“希望你照顾好自己。”有一句话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我其实想要对妈妈说：“妈妈，其实我很在乎你，可是我不想要承受太多你的爱。我觉得我离家很远，在这样的距离里面，我才可以继续喜欢你。”如果你爱一个人，应该要去爱他原本的样子。我跟妈妈都还无法爱着彼此原本的样子。妈妈刻在我的身上的伤痕还太深了啦，我觉得我还没有办法真正治愈好自己。我其实是很想问说，妈妈到底爱的是妈妈的儿子，还是爱的是黄山料？儿子就是一个妈妈的附属品，可是我这辈子想要活不是你儿子的人生，是黄山料的人生啊。
这个视频提醒我们，对待家人要尊重，不管是孩子、配偶还是长辈，单单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们就要尊重他。对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当我们要处罚他或者要管教他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是有感觉的人，或者对于一个必须要依赖我们生活的长辈，当我们要责备他们的时候，我们要尊重他是有感觉的人。不要只顾发泄自己里面的愤怒，以为对方是不会有感觉的。看完之后，为什么我的心堵得很厉害哈？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家人是彼此相爱的，但是因为这个儿子没有办法饶恕，以至于他硬生生的把这个爱的关系切断。其实切断爱的关系好像对母亲是一种惩罚，但是他自己也受伤了，对不对？他自己也痛苦了，而且还殃及无辜。妹妹有什么错？妹妹当然爱哥哥，但是哥哥不愿意回家，不愿意跟家人有关联，硬生生的把这个关系切断。所以看完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好遗憾，不知道要怎么说我心里面的那个堵。其实我们没有人学过怎么做配偶，怎么做别人的配偶，我们就结婚了。我们也没有学过怎么样做父母，孩子就生出来了。当我们进入这些角色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无知，而且我们是带着我们天生的罪性。甚至于我们进入这些角色很多年之后，我们还是很懵懂，还是很无知，还是带着我们的罪性。所以有谁不犯错呢？有谁在关系里面能够不犯错呢？我们一定要学习饶恕。圣经告诉我们，当别人想要和解的时候，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的饶恕，无条件的饶恕。我想哈，今天这四位在我们中间做见证的姐妹非常棒，她们很勇敢的敞开她们自己跟我们分享。但是我也要感谢她们背后的家人。当我们的姐妹这样敞开自己的时候，你们这些做家人的是这么大度的包容，是这么大方的饶恕，我真的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谢，非常的为你们感恩。最后我要分享一节经文，这是有一次在我读到 Derek Prince 的书的时候，他讲到这一节经文。好，生命记11章21节，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叶光明牧师特别指出来，天覆地的日子在英文里面是 heaven upon the earth， heaven upon the earth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地上的天堂，地上的天堂。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神为我们组织家庭，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开始了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然后神的心意，对家庭的心意，他希望我们是地上的天堂。这是在神的计划里面，他希望他儿女家庭的水准，他希望他的儿女住在地上的天堂。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会自然发生的，这件事情需要我们在家里的每一个人努力，爱我们的家才会发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家庭终于能够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好，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会放这一首诗歌在 YouTube 上面哈，同时我们今天的思琴也会跟我们一起弹。做什么，我愿意，我要爱我的家。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先求你赦免我，主，你本来为我建立一个是好的家庭，开始的时候也都好，但是是我破坏了我的家，赦免我，主，我太不注意了，我没有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求你赦免我。主，给我力量，给我勇气，让我去重建我的家。既然是我破坏的，不管我要付多少的代价，让我能够靠着你的帮助，把这个家能够重建起来。主，不管今天听到视频的弟兄或姐妹，在心里面向你发出这样的祷告，我都求你来帮助，帮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到我们的配偶面前寻求和解，帮助我们看见我在这个家里面的破坏力，帮助我勇敢地承认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帮助我的指头不再指向别人，帮助我里面能够有一个宽容的心，愿意饶恕，愿意原谅。主啊，谢谢你，你来就是要恢复我们，你不只是要恢复我们这个个人，你要恢复每一个家庭。 主，当我看到美国的种族问题在每一周这样大大的发动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心不是分裂的，你的心是要我们合一的。但是教会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种族问题面前站住呢？必须要我从我的家里开始，在我的家我就不分裂，我就不做那个分裂的人。你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主啊，我要做那个使我的家和睦的那个人，求你帮助我。主，我也特别为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或姐妹，他一再的为他家付出，他一再的走那第一里路和第二里路，但是他们还没有收成。主，我恳求你继续的帮助他们坚持下去，坚持做对的事情，行善，不要丧志。主，让他们继续的在他们的家里面是光是盐。主，我也恳求你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知道他是在他家里制造气氛的那个人，而他制造的气氛常常是火爆的，他制造的气氛常常是冷漠的。主啊，我求你照亮他们，让他们看见他怎么样能够从自己的这个情况里面被救出来。神，当他们做不到的时候，只要他们有那个愿意的心，求你按照他们的心为他们成就。主，我谢谢你，你一直把家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祷告，因为你想要重建家庭，你想要借着这个 quarantine 的时刻来重建每一个家庭。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当我们面对很大的冲突，当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转向你，你就来帮助我们。神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的情欲，不再照我的意思，这个家不再是我在掌管，我只能够贡献你给我的那份好的。主，我恳求你重建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家庭成为亚特兰大的灯塔，能够照亮周围的黑暗。神，我谢谢你，你是那位使人有盼望的神，你会听我们的祷告，就像你听 Gloria 的祷告一样，他流着眼泪在你面前，你看见了，你也听见了，你就做他做不了的事情。主，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被你重建，使我们的家是地上的天堂。谢谢主，谢谢主，你为我们死，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复活的里面。谢谢主的恩惠，谢谢主乐意恢复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在结束之前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下午2点以前，我们所有买口罩的弟兄姐妹，请你到教会来拿你的口罩。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暑假里面会有一次的敬礼，我们仍然在 Lake Lanier 举行，所有想要参加受敬的弟兄姐妹，麻烦你跟我报名。我们有5次的课程，上完这个课我们就要受洗。所以我们这个这个礼拜就要来的，就是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第一次的课程。如果你要在这一次受洗，麻烦你速速的报名好吗？我们没有参加这个敬礼班的，那就要等到下一次受洗。好，神祝福每一个家庭，与神同在。